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21课，题目是工作胜任。工作胜任，或者说工作得救，工作得救。那么这个名称呢，在教会里面很少用过，说工作得救。我们一般用好多不同的名称来说明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的工作。那么常常我们把工作跟这三次连在一起。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神救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有三个要点，还是说三个目的。这是记在希伯来书9:14，我现在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希伯来书9:14，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还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圣灵献上，有三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我们的心或者良心要洁净，这是指做生命上的得救，一次而永远的。第二，除去我们的死刑，中文翻成死刑，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没有价值的行为，那是指做日常生活的得救的问题，这是我们在上一课所谈的。第三，侍奉那永生上帝。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有侍奉，还是说都应该有工作。那么常常我们把基督徒当作的工作只集中在少数的所谓圣职人员，好像牧师、传道，还是传教师，还是宣教士，或者有的人范围广一点，就包括教会的执事、长老等等。其实在圣经的真理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是创造一个能工作的人，有智慧工作的人，有能力工作的人。因此神在造人以前先造这么一块大地，有很多的动物、植物跟自然界要人去管理，所以人是一个工作的人，人要管理一切。那么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的目的，因为神本身是一位有生命有工作的神，所以在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就把生命给我们，也把工作的本能、工作所需要的才干、智慧赐给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滥用神叫我们工作的那些智慧才能。当人犯罪滥用以后，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要我们恢复从前神所定的旨意，要我们怎么去工作，怎么去侍奉。因为教会 里面，在历史上许多的人对这个工作有不同的强调点，或者有不同的观念，因此常用几个不同的词句来说明工作的这件事。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一般人说我们是见证，我们为主做见证，当然这句话也是圣经里面所用的。比方说耶稣基督本身就对门徒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耶稣基督用这个见证这个字，其实也就是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已经用过的。旧约的希伯来文对于见证这个字原来只有两个字母 UD U 跟 D 这两个字母。那么这两个字母呢，多少我们都成中文很不大容易，这个意思就是重复还是再做一次，重复还是再做一次。那就是说见证就是把我们所看见的再做一次还是再讲一次的意思。那么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神叫以色列人为他做见证，神叫摩西，神叫许多他的仆人为他做见证，就是把他们从神那边所看见神怎么做的，叫他们再做一次给人看，这就是工作。因为当我们把从神所做的事上再做一次的时候，就是把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有生命有智慧有能力的这一件事再做一次。当摩西写律法书的时候，这个见证这个字在旧约用了好多次，也许我读两处跟大家听，让我们可以明白到底见证原来这个字怎么用法。第一处就是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这里说见证就是他亲眼看见一件案件的发生，那么他也是他听见一个人发誓的时候所说的话，他听见了，他看见了，现在他不讲，这就是不做见证。这个不做见证就是罪，不做见证就是罪，因为他不把应当说的话，应当知道的事告诉人，这是就是罪。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生命记第19章，生命记第19章第15节开始到第21节，这一段也是谈到做见证的事。这个见证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见证有时候不准确，所以应该有两三个人一起做见证，免得一个人有时候表达的不准确就害了人，他解释表达的不准确就对那应当受处罚的人有一个减轻的程度。那么这个见证后来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字，希伯来文，那么这个字呢就把刚才我们所讲的 UD 那两个字加上前面和后面的两个字母，就是 EUDT。 那么这个字呢 在英文一般的翻译就是 testimony。 那么这个 testimony、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除了有的地方翻成见证以外，有的地方也翻成法度。法度好像诗篇十九篇第七节，或者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六节。那么在那这两处的圣经就谈到神的话，神的命令就是一个见证。当我们学习了神的话语，而我们不照做的话，神的话就要做一个见证，它是一个法度，来显明我们有没有照做的。那么在希腊文里面所用的一个字跟希伯来文的字多数是一样的，那我就不再加以详细的解释了。第二个词句就是侍奉，那这是今天教会很多人用的一个字，侍奉。侍奉原来就是工作，做工还是服务的意思。所以有的人把侍奉当作很神圣很专有的名词，那我想这样做是好，但是我们应该讲的浅白一点，侍奉就是工作还是服务。用英文来说就是 to work 它就是 to serve。 那么这个字呢，原来是用在奴隶时代对奴隶向主人所做的工作的一个用词，它解释我们下属对上司做的一种工作，也用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关于侍奉这个字常常包括对真神的侍奉，也对假神的侍奉，对真神所做的工作或是对假神所做的工作同样这个字。不过有的时候新约里面另外用一个字，那就是 diaconio。 diaconio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执事，翻成执事，现在就变成教会里面一个职位了。其实执事原来也就是一个侍奉的人，工作的人，就是要为主工作，为主做一点事。所以在新约的圣经，单单我们中文用侍奉还有其他不同的同义词，我觉得我们这是必须要了解的，免得把侍奉当作很高贵的一种名称，而平常我们讲工作讲服务就好像很下等一样。第三个字那就是工作。工作在希伯来文这个工作这个字有四个字母，就是 yaga， yaga 原来的意思就是很劳苦很艰难，要付出力量流汗辛苦花脑筋去做，要付上代价的那一个意思。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工作是要很辛苦的。比方说传道书第二章第十、第十一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落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老弱的快乐，这就是我从老弱中守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老弱所成的功，水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 一处。所罗门这里用的劳碌，原来就是工作的意思，就是工作的意思。从整个圣经的真理我们看，人没有犯罪以前，人工作是一件幸福，是一件快乐，是一件发挥生命的一个事情。当人犯罪，工作就变成劳苦，变成难过，变成要付上代价。那么这个工作应该是在主里面是喜乐的，正像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所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徒然的。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刚才谈了工作的几个同义词，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谈到信徒工作的身份。我们信徒做工还是侍奉还是见证，身份是什么？圣经清楚地说，我们工作的身份是管家，是管家，替我们的上帝管理他所交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在这个管家的真理里面，我要跟各位思想几方面。第一，我们管家的身份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才干、恩赐、时间、机会，还有财务等等，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不过是来管理，按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来管理，按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来发挥这些所管理的东西。所以一切所有的仍然是属于主的，我们是管家而不是主人。这个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从42节到48节，我现在念给大家听。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信你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或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单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管家必须要了解，要好好去管。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忠心。所以记得我们工作的身份是做管家。第二，管家在管理家务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做管家一定要按照主人的心意 去食用主人所交托他的东西，同时要准备随时向主人交账。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第十二章这一段就是讲这件事，我们要按时分粮给他们，就是主人所吩咐的。我们不能自作聪明，主人告诉我们怎么管，我们却不照主人的意思，要我们随便去管，这样的就是会出了事。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耶稣基督在谈到按才干给他们银钱的事，也谈到这件事。所以我们在做管家的人一定要明白主人的心意，然后按照主人的心意去管理。更重要的，主人随时要给我们算账，所以在管理神所交托的事上，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在哪一件事上做得清楚，准备随时交账。第三样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就是我们管家的范围。各位要注意，管家不是一个人，在神的家中有很多的工作，有不同的管家跟我们一起管理神所交代各不同的事。神在教会里面安排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角色，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所以我们管家必须了解我有什么恩赐，我在什么岗位上，我当扮演什么角色，不要越过神所规定的范围。就是说在同一个岗位上，也许有2个、3个、5个、10个同工的话，我们也晓得我们有自己的有限性，我们有时间的有限，能力的有限，所以我们在同工方面也要彼此和睦，彼此配合，或者彼此分工合作。在我所能做的我尽量做，在你所能做的你做，我不要越过你的范围。所以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从第4节到30节，还有以弗所书第4章1到16节，罗马书12章1到8节，就很清楚地谈到做管家的要记得要管理你自己分内的事，在你的范围，神给你的范围，你自己好好重心去管理。第四样我们做管家的要注意，我们做的工程不是了事，不是做完了就完了，不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做的工作必须要经过神的考验，所做的工作要经得起考验的。那么在考验的时候，就显明我们有没有真心做，精心做，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或者是就是应付了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7节就谈到根基和建造的事。很多人常常把那一段的经文就当作得救跟不得救的事情，是，这是讲到得救，但是不是指着生命的得救，也不是指着公生活的得救。耶稣基督在马太第7章登山宝训的结论是指着工作的得救。我现在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让我们有更清楚的认识。马太第7章从24节开始，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 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个警告跟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的警告是一样的。这就是指的工作的事，建造房屋在磐石上就是工作。我们一定要记得，在任何的工作，我们要想到这个工作要经过考验，各种的灾难来考验，同工也是我们的一个考验，时间也是一个考验。所以我们当在工作的时候想到，这个所做的工作能经得起考验吗？能够耐久吗？能够存到永恒吗？千万不要单求一时的成就而经不起考验。我常常审查我自己的工作，我真的怕我今天在世上所做的人家看得见很称赞，但到天国里面的时候一无所有，那个时候就要很凄惨了。最后，我们做管家的有一样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那就是工作的赏赐。假如我们下功夫把根基打好，同时在建造上不随便，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存到永远，那么就一定有赏赐。这个赏赐是什么呢？就是你所做的将来就是你的。正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二十五章所讲那个按才干给他们银钱的比喻，那个转十块钱的，结果那十块钱都给他，甚至那个不去珍惜的一块钱的那一个人的一块也给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比喻也告诉我们，那个转十块钱的可以管理十个城。我们的忠心做工所得的所成就的，不是归给别人，就是我们工作将来要得的赏赐。但是一件事情要记得，千万我们不要成就一个就满足了，我们一定要在主手交托我们的每一个事上都要做得好，尽忠到死。这样主就告诉我们说，他要赐给我们有生命的冠冕，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的真理。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